在迷茫中看到出路，
在软弱中重拾信心。
爱关怀新磁场，
关怀每颗心，
重走人生路。
拥有健康的身心灵，才能拥有健康的生活。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我是唐曼，也欢迎我们的健康顾问海洋老师。
唐曼好。
海洋老师好。我们的节目呢，海洋老师一直陪伴我们走过了比较漫长的过程。
是是。
对，我们从最早的时候谈身体的健康问题，一些疾病的问题怎么去处理。
对，慢性疾病哈。
包括我们的作息啊，怎么能够拥有一个健康的生活习惯。
对。
再到后面呢，海洋老师就谈到心理层面。也讲到说，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的心理问题才会带来身体的健康出现状况。
对。
那么怎么去解决身体的健康问题呢？要从心理去找症结。今天呢，可能我们要谈到一个更高层面的啊。
是的。
越往高的层面，韩老师说解决健康问题就越简单。
简单有效。
简单有效。
对。
所以今天我们这个更高层面的是哪一个层面呢？
是要谈心灵。
谈心灵。
对对。
心灵层面。
对。我们现在的物质生活很丰富哈，让我们每天都很繁忙也很多彩。但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或者是清明节，我们就觉得人生有的时候是没有太大的意思哈，会觉得会比较空。
这个倒是很多的人会常常有的这种感觉，包括很多的年轻人也会常常说，哎，觉得活得没意思。
所以就经常会有及时行乐哈。其实这个是我们的心灵的层面在给我们提出一种需求，让我们去要正视他的呼吁啊。
也就是说，当我们的心里面产生一些不好的情绪或一些不好的想法的时候，这就是心灵层面上出了状况，发出了信号。
对对。尤其是那些看上去比较积极、比较进取、比较有丰富多彩生活的人，在某个时刻这种感觉还特别强烈。
也就是说，当一个人他很忙碌的状态他可能不知道，但是他一旦松懈下来，可能那种空虚感啊就来了。
对，其实很多时候把自己安排的那么忙碌，也是想要回避心里的那种呼求。
心灵的那种需求。对。所以也就是说，其实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们在很多时候是在逃避心灵的呼唤。
对。所以当我们不能够跟心灵契合的时候，还是觉得我们这个人生是有很大的缺憾，或者是有很大的问题的，是没有生存的价值感和意义感的，也会觉得自己是将就着活着哈。所以
就有一句话说，好死不如赖活着。
差不多就
这个意思。反正就是为了活着啊，活着。
反正是活着了，那就没办法，就活着吧。
所以看来我们今天这期主题就叫做关注心灵哈。我们在广告之后呢，就有请听众朋友来收听今天韩老师要跟你谈的话题，关注心灵。
我想要健康。
身心灵都健康。
健康快乐动起来。
健康决定权就在你自身。
生活的健康才能健康的生活。
爱让世界像家园。健康快乐动起来，动起来。
一个人对自己的认识和心灵的状况，往往是决定了他和外面的社会关系、人际关系处理得好不好的一个 最根源的方面。
嗯，
比如说谈到婚恋关系，当一个人心灵是很丰富的时候，他和他的配偶相处是比较胸有成竹的，也能够对可能会出现在婚姻当中的各种状况有一定的判断，而且怎么去处理它，他也会比较有思想准备的。
嗯，
那么他的家庭生活会是比较稳定，比较有幸福感。
嗯，
那么反过来，一个人心灵状况是比较空寂无聊的，当进入婚恋状态，尤其是面对各种各样的问题的时候，他会呈现焦虑啊、焦头烂额啊、愤怒啊、极度的不满啊等等的啊，
这可能就是心灵不强大的一种反应了，
对，外在的一种表象的一个反应啊。
嗯，
就是你需要正视你心灵深处的一些状况，然后去重建你的心灵的生活，
重建心灵家园。
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家庭生活当中，夫妻之间不是相亲相爱的关系，而是像敌人相互竞争的那种增进的那种关系哈。在和亲子关系相处的时候，会把很多东西强加给孩子，那么小孩跳楼自杀的那种状况也比较多。
所以人们都需要重建心灵家园，包括小孩子在内。
对对对，人其实它是一个身心灵有机结合的一个整体哈。但是我们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可能更多的是想方设法要满足自己物质层面的那种需要，物质层面的生活它如果不够丰富的时候，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失败的人生，那么他的那种心灵会处于一个比较孤寂的荒芜的状态。其实人的物质需求它不是很多，就是你每天吃的那点东西和每天你要住的那些，它其实不用太多就能够满足。所以当我们能够放下太多的物质欲望的追求，去看我们自己心理层面和心灵层面的东西的时候，反而我们的生命会变得比较丰富多彩。
那是不是说，当一个人他的物质生活水平比较低下的时候，他觉得好像人生无望，这个时候实际上是他没有去关注自己的心灵，所以才会导致他对人生的无望悲观呢？
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可以这么说。就是说人们经常是生活在一个大众的舆论的眼界下面，媒体、商家或者周围的那个舆论是怎么说的，他往往就会设定自己的人生目标。但是如果真的这么去做的时候，又他力所不能及的时候，在人的层面他就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失败的人生。但是神给我们这样一个生命，他不是让我们要无限制的去追求那种物质层面对身体的那种需要和满足，更多的是要让我们去建立我们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这样我们再去看我们的人生的时候，即使我们的生活很简朴哈，并不影响我们对心灵健康的那种层面的追求。
那我们来放眼看一下现在这个世界，人们都在不停地去追求物质，追求钱财。无论有钱没钱的人可能都会觉得人生很空虚。所以呢才会有今朝有酒今朝醉，才会有每天要去不停追求更丰富多彩的，比如说吃啊、玩啊、喝啊、乐啊，
对，
等等。
对，
就是有钱没钱好像都是这种状况。是不是也意味着说，实际上现在我们大众被这个金钱的驱使之下，我们的心灵会更加的荒芜，
是的，
更加的空虚。
是的，
所以这个心灵的家园已经失去了，找不到了。
对的，是这样子的。所以你像我的朋友圈里面就会看到，有的就叫自己是乞丐，就把自己称之为乞丐，每天活在世界上，老是觉得是自惭形秽，觉得好可怜，好卑微哈，好没有意思的那样一种状态。
对，我也接触过一些朋友啊，就比如说一些经商的商圈的一些朋友，我任何时候碰到他们，问他们，哎，生意好不好啊？做得怎么样啊？他们在任何时候回答我都是不好。这些人都是开着车，住着大房子，然后他们都永远说不好。我就很纳闷，你们都做老板的，然后你们说不好，那么像我们这种打工的，我们是不是就别活了？
他说的不好，可能是在他那个层面有他的难处哈。
嗯，
但是我们真的可以看到，就是说 当一个人自己的心理的那个层面和心灵的层面，他没有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的时候，他的物质生活再丰富多彩，其实他是逃不脱自己心理上对自己的那种压迫的。
嗯，
心里面总是处于一种空虚、无聊和痛苦的状态的，就找不到精神家园的。
从哪里来，将要往哪里去？你在世上到底追求什么？多少伤心的眼泪，谁为你擦去？多少痛苦悲伤，谁来把你安慰？日光之下所劳碌的是虚空，但耶稣的爱永不会落空。他为你擦去一切伤心的眼泪，他来把你安慰，让你不再受罪。真爱在呼唤着你的归来，耶稣基督没有把你忘怀，他能够将一切都更新，他要造出一个全新的你。真爱在呼唤着你的未来，耶稣他是道路真理生命，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只要从今天开始信靠他，你的生命就有奇迹。
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很多很极端的例子，就是精神上是完全荒芜的，又会对周围形成很大的负面能量和负面作用的例子啊。
嗯，
比如说杨丽娟是追星族嘛哈，
哦，
这个在媒体也是做过一个很长时间的报道的哈。
嗯，
就是从他十五六岁开始，他就追求刘德华，然后在13年的时间里面，他的父母想方设法，或者是卖房子，甚至老父亲自己卖肾筹集资金要让女儿去见到刘德华，
就为了满足他的最新
的需要，为了满足他的这样一种需要。
嗯，
就是说做父母的也好，做子女的也好，如果他自己内心是比较荒芜的时候，亮丽的世界一定是在外面，他一定要到外面去寻求满足，寻求生命的意义。那他最后确实也达到了目的，拍了照片哈，但是第二天他的父亲就跳海自杀了。
嗯，
而且这个父亲还写了一封很刻薄的信，把刘德华痛骂了一顿哈，说你是心有什么了不得的哈，
嗯，
见你一面有那么大的困难。
所以这个父亲在死之前他也没有意识到说女儿有问题，而是认为说女儿追的这个心有问题
啊。是是是。嗯，然后因为它是一个公共事件，那就有微博网络各大媒体上面都有一些报道，
应该是谴责杨丽娟的报道是吗？
对，包括对他的这个评价，就是他怎么会形成这么极端的父母和子女的这种关系。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杨丽娟她非常愤怒，然后就去跟他们打官司。
嗯，
她的矛头永远是指向外面。
那这位杨小姐她有没有意识到父亲的死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她是有后悔的，但是她更多的谴责是放在外面，对自己她仅仅是有悔意，但不是说静下心来去真正的看到自己内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嗯，
哦，实际上如果我们从心理和心灵的层面去看这个事件的时候，就是说杨丽娟她的心理是荒芜的，
嗯，
没有内在的那个自我能够让她找到她生存的价值。那么杨丽娟的父母呢，他是完全没有自我的那种状态去宠爱他的女儿，其实就是说他的这种爱也伤害了他的女儿，也彻底的伤害了他自己。
嗯，甚至伤害了自己的生命。
对对对，这种父母子女关系里面，他就认为可以无限制的向父母去索取爱，而他自己可以无限制的去任性和表达他的需求，并且这种需求都必须要满足，不论你用什么样的手段。那么这样子呢，就奠定了他成年人的那种心理的和人际的相处模式。也就是说，这个人小的时候跟他的父母之间相处的一个互动模式，他会变成一种习惯。像杨丽娟的话，她和社会和媒体的关系的处理上来看，她也会要求社会上也要像她爸爸那样的去无限的去理解她、原谅她、接纳她，那社会上肯定是不允许的，这就给她造成痛苦，所以她要去打官司。那如果我们不能够去了解他的小的时候的互动的这种模式，我们是没办法理解的。如果杨丽娟她想要有健康的生活，就她现在是处于一个重大的人生的挫折的一个阶段，那她如果不能够了解自我的这种状态，找不到问题的症结，而是把矛头指向外部的时候，那么再有婚姻给下一代也会带来更多的状况要出现。
也就是说，人的心灵的家园的荒芜还会遗传给下一代。
对对对，
导致下一代也会同样的心灵荒芜。
对对对，然后出现生命的极大的坎坷。所以在身体出现状况的时候，或者心里感觉到寂寞无聊，往往是我们内心在向我们呼求，在呼吁我们去正视它，去建设它。
我就想到微圈里面曾经看过一篇文章，它好像就是对比了两个大的家族，就在100年当中，两个大家族就是产生了不同的人物。其中一个家族呢，他们产生了100多位，就全是对社会有重大贡献的，比如说有几位总统啊，有
多少位牧师，多少位学者，
对，多少位科学家，都是对社会做出很大贡献的。另一个家族刚好相反，
是不信神的，一个是信神的家族，一个是不信神的。
没错，那个不信神的家族就产生了同样是100多位对社会造成巨大破坏力的，比如说多少人进了监狱，多少人干了什么什么的坏事。我觉得那两个组对比呢，的确是挺耐人寻味的。
实际上就是说，在人的生命当中，更需要去关注的是我们心理的那个层面和我们心灵层面的那个建设。往往我们的身体的不健康跟我们的物质生活不健康是有关系的，同时我们前面也讲了，跟我们的不良的人际模式有关系。到了现在这个阶段，我们也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我们身体或者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出现状况，也跟我们的心灵有非常巨大的关系。当我们出现状况的时候，正好就是我们需要去正视它和建设它的时候。
世界哪里有真爱，或许早被人们忘怀，明天桃花依旧开放，你的笑容是否依旧在脸上，耶稣十字架的爱自古从未被人忘怀，世界所有爱都是假象，耶稣给你真爱永远，真爱是耶稣，真爱
我在想，你谈到杨丽娟她的父母在她小时候给了她这种爱，实际上这不是真正爱，就像是人们说溺爱，溺爱 本身它并不是一种真爱，因为它加了一个逆字，
嗯，
这个给法就给错了，所以也导致这个孩子呢，他从小到大他可能根本就不知道这个真正的爱是什么东西，
是，
所以他仅仅是说有了这样子一个任性的这种行为保留下来，如果他今天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你说让他自己去反思，我觉得就是人当他一旦产生了某种思维定式的时候
很难，
你让他去，对，让他去自己去反省，让他自己去意识，这真的是很难的一件事儿，
嗯嗯嗯，
因为他已经形成了，
嗯，
所以从他的这个原生家庭来看，他的父亲好像也是不懂得爱的一个人，
是是是，
对，他也不懂得什么是自爱，
嗯，
什么是爱人，
嗯嗯，
所以才会导致这样一个家庭悲剧产生，
是是的，
所以我在想这个所谓的心灵家园的重建必须得有一个真爱在这里面，他才有可能去重建起来，如果这个心灵家园没有一个真正的爱在里面的话，你怎么重建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就是我们去拿这个外界的东西来去填，
嗯，
什么我们去从别人身上来去找，
嗯，
从这个物质世界来去找，
嗯，
最终你堆砌的再多，这个心灵家园依然是空虚，因为它没有一个爱字。那如果是找这个爱的源头，
嗯，
其实我们在前面这么多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一直在谈到一个爱，
嗯，
这个爱来自哪里，其实来自上帝，
对，
因为上帝说他就是爱吗，
嗯，是的，
嗯，
如果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还不能够从自己去内心去寻找，然后从源头去寻找这个爱，我们永远也见不到神，永远生活在心灵的黑暗里面，
嗯，
永远也看不到人生的目标和光明的那个前景，
是，所以今天韩老师你在谈关注心灵，其实关键就是我们要关注心灵的什么东西，如果说我们在关注心灵的时候知道心灵里面的空虚，知道心灵里面对这一切的事情世界都产生一种虚无感，一种没意思的感觉，那究竟这个心灵在说什么，在向我们呼求什么，它其实就在向我们呼求说我们的灵性那一块是死的，
嗯，
他没有活过来，
嗯，或者从来都没有出生过。
对，这个灵性生命它是处在黑暗当中，
嗯，
荒芜当中，
嗯嗯，
所以我们的人才会有这种感觉，这种空虚，
嗯，
没有意思，无聊的感觉，
没有价值感。
对，
嗯，
所以呢，关注心灵最关键的是我们去关注灵性生活，
嗯，
我们的灵性实际上也是跟上帝是有关系的，如果我们跟上帝
有直接的关系，如果不能跟上帝，不能跟创造我们的那个主连接起来的话，我们是没有可能有真正的那个爱的，
对，如果我们跟上帝没有去建立关系，我们的灵性生活也不可能有，那所以呢去重建心灵家园那只是一句空话，
是的，
只是一个口号，
是是，
对，
嗯，
所以我也想到在圣经里面保罗他就讲过一句话，他说我知道怎么样储卑贱，我也知道怎么样储丰富，
嗯，是，
或饱足或有余，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
嗯，
这个秘诀是来自于哪里，就是来自耶稣基督，
嗯，
因为当保罗他认识耶稣基督以后他的生活
整个的生命
对
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哈，
没错，
嗯，
他的生活就完全的丰富了，
嗯，就我们从世人的眼光看保罗的一生是非常辛苦非常艰辛，但是我们看他的一生他自己的感觉他是觉得是非常非常富足哈，
我相信不单是保罗他自己感觉，嗯，这不是一个自己感觉，
是我感觉
他就有丰富的东西，
对对 对, 对，
实际上保罗的一生他影响了世世代代无数的人，
是是，
就是去重建心灵家园，就是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有十几卷书都是保罗写的，
嗯，
他写的这些书卷当然一个是上帝的启示，另外一个保罗也是在用他的生命去写这些书卷，
嗯嗯，
他在给后人也给到启示，所以他的生命也在影响激励着后面的多少代的人，
是的，
所以让多少代的人生命都在变得丰富，
对对，他所走出来的整个的这一生对我们全人类他是有多么大的意义和价值啊。
曾经拼搏想要改变我命运，我曾经奋斗想要创造我未来，虽然梦想成真，虽然追求获得，内心的孤独无处倾诉，金钱买不到人 生的幸福，金钱换不来心灵的满足，真情在哪里，真爱在哪里，天地苍苍何处是归宿，尽在耶稣里，我心意的宝足，主赐平安喜乐，主爱使我渴慕，世界不再重要，一切都是烟雾，唯有主爱常在我心深处，尽在耶稣里，我已不再一样，主赐新的生命，更加丰盛美丽，我愿一生爱主，一生为主而活，一生歌唱赞美主生命。
今天呢，海洋老师是透过杨丽娟追星这个例子提醒我们说，在今天的这个世界呢，可能我们很多人都是处在一种心灵家园荒芜的这样一个状况，所以才会带来我们的人生里面有很多的问题出现，包括我们的人际关系、家庭关系都出了很多问题，甚至是我们的健康也在不断的出现问题。那今天我们是一个需要重建我们心灵家园的时代，我想这个世界也在发出这样一个呼吁，说我们要去重建自己的心灵家园。但是实际上我们透过今天讨论会发现，所谓的心灵的家园是有一个爱，一定要有一个爱在当中、但是这个爱不是来自人的、人的爱是有限的、它如果是不能够跟创造主上帝去连接的话，人永远不可能有真正的爱存在。
是，
所以我们要去重建心灵家园，我们就需要去认识上帝。
其实我们人他是属血气的哈，看得到的还是我们的物质生活。
对，当我们的灵性生命是处在黑暗光景当中的时候，人看到的只是眼前的物质。
对，无论如何你都不会有幸福，因为物质上的丰盛带给你的那种快乐是很短暂的，完全不可能满足人心理和心灵层面的那种内在的需要。
对，所以呢，如果我们跟上帝不去建立关系，修复我们跟上帝之间这种正常的灵性的关系的话，我们的灵性生活也是荒芜的。
对，
所以我们的心灵家园一定也不可能丰盛起来，
是，
一定也不可能去修复。所以今天的这一集讨论呢，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能够受到一些启发，无论你是不是信仰上帝的，那也去检视一下你自己的心灵是丰富的吗？是满足的吗？还是说常常会发出空虚感、无聊感、没意思感呢？那如果听众朋友在收听我们这期节目的过程当中，你对心灵这一块你有一些很深的体会，或者说有一些需要的话，也欢迎你透过我们的联络方式来跟我们一起探讨、一起交流。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我们的邮箱地址是 rxin@a 梁佑的拼音.net。我是唐曼，
我是海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世界所有爱都是假象。耶稣给你真爱永远，真爱是耶稣，真爱在呼唤，呼唤你的归航，亲爱的朋友，让他为他是你生命。